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有那个习惯。
雅兰永远都想帮忙，非常好。谢谢刚才三位的分享。建坤分享是用一个社会公益的角度，很好。那苏宁是一个人每一个人生命都需要被医治的需要。那雅兰是一个感恩的心，对，我能够感恩有没有产业，有人爱我已经很感恩了。对，那每一个人读圣经都很宝贵，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切入点去看到圣经对我们说话。这段经文神想要我们学什么呢？我觉得神很特别，他有一些期待，他有一些要求，他要求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出神的义。可是他又知道呢，他有时候不能要求太高，他要求太高我做不到，人做不到，所以神又有一些妥协，就是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你做不到了，我就把我的要求放在你的客观情况当中。如同神想不想我们杀人呢？不想。那好了，你杀了人之后呢，我该怎么处理罪，流无辜人血罪的问题？所以神好像有时候我都觉得好像蛮辛苦蛮委屈的，因为他要迁就我们，他要迁就我们的不能，然后按照我们的不能里面再提出一些义那个要求。所以杀人不对，他又接受有一些人会流无辜人的血，所以去处理罪的问题。战争不对，可是神又接受这个地上有战争，有战争会不会就有俘虏？既然就有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帮助我们去面对一个客观的情况之下，该怎么把神的义活出来。娶两个妻对不对？不对。可是在当代的社会，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他们的身份象征就是多妻多妾。那面对这个客观的问题，神又提出长子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是神不断在体恤人做不到的地方，然后帮助我们在做不到软弱的地方，尽我们的能力去活出神给我们的义。接着是整章经文的那个背景，看出神的爱，看出神的心，看出神想我们如何活出他给我们对生命的看重。如果我知道神那么看重我的话，我活出来会不一样哦，是不是？如果我知道我的老爸是这样看重我的话，那我活出来会不会不一样？不一样哦。那如果建坤两个儿子知道爸爸很爱他们，对啊，无论他们怎么拆家里的家电，拆完就说他们本来就是这样，那他们也没说错，还没有组装之前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都是一堆零件，组装完了才变成一个产品。对，如果孩子知道爸爸很欣赏他们，一方面要维持家里面的东西不要拆烂嘛，第二方面欣赏他们的创意，孩子就会觉得我不要在家里乱拆，我可能看怎么机会再研发。一个被尊重的生命，他会很尊重自己；一个被看重的生命，他会很看重自己；一个被欣赏的生命，他会很欣赏自己，因为我是宝贵的，我在别人眼中是那么宝贵，那么被欣赏，那么被看重，我会很尊重我这个生命，然后连带我也很尊重别的生命。对，我会在神的眼中看一切都是宝贵。那今天的题目是尊重生命，它分成五个小段落。第一个段落要严肃面对流血的罪，要很严肃面对这个问题。有一个人被杀了，被杀就倒在田野，也不知道谁杀的。那不知道谁杀，如果用现代的处理方法，那该怎么处理呢？查不到就结案了嘛，是不是？案件可能就登记记录在案，记录完了事情可能不了了之咯。对啊， 那反正一天死多少人，很多嘛，光是交通意外也每一天都有伤亡啊，对，所以现代人对于死亡是麻木的。我们对于死亡，除非它是很残暴的一种凶杀，对啊，好像那个捷运事件啊，好像那个高铁事件，还有那个铁路啊那个事件，普悠玛事件，那像这种死亡，我们觉得很震撼。可是个别的一个两个人的死亡，我们已经麻木了。圣经对生命的尊重程度是每一个生命都重要，所以如果查不到原因的话，神就说，哎，很特别的，去量哪一座城最靠近。对，所以如果有一个人，我们今天不说死亡，有一个人他今天很伤心的话，我们就要量一下附近最近的是谁，你就有责任去安慰他，尊重生命嘛。神用这个法则，他要去量量量量到，哦，这座城最近，原来他只要负责。以前我们母堂去到香港一个叫荃湾的地方，荃湾很多大的教会，过千人的教会在我们附近有几间，我们就觉得 OK 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荃湾有罪案，那如果没办法解决流人血的罪的话，那应该这些大教会就负责。有一天教会增长，不知不觉就读到这一段经文，一看啊，对啊，那我们现在已经不知不觉成为那个区最大的教会啊。如果要量，按照距离来量的话，哎，就量到谁呢？就是我们啊，哈，那座城教会就是桃城啊，是不是？那教会最大的应该就来承担所有流无辜人血的罪啊，我们就突然之间警觉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要承担这一些。那谁去承担呢？长老、审判官、祭司。所以原来神对于罪流无辜人血的罪的处理，严肃到一个程度，是民间长老代表就是民间咯，审判官代表官府政府咯，祭司代表宗教信仰。那每一个界别都要派出代表去严肃处理流无辜人血罪的问题，这是看出圣经对生命的尊重。今天我们对于流无辜人血的罪有没有很警惕？没有哦。最明显是什么罪？堕胎啊，堕胎是不是流无辜人血的罪？很明显啊，每一年有多少的胎儿被堕掉呢？很多啊。全世界这种流无辜人血的罪严不严重呢？很严重啊，对。所以原来神要我们去看每一个生命都需要尊重。啊，中国人蛮有智慧的，孩子一出生就一岁了，是不是很有智慧？因为他的生命在哪里成型？在母亲的腹中已经成型了，已经有生命了。已经有生命了，所以一岁的时候就变两岁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些更有趣的，啊，如果他是农历年之前出生的话，一过农历年就三岁了，对不对？一出生就一岁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地上好像就自动就变成两岁三岁。对生命的尊重，要很严肃面对流人血的问题。要很严肃，整个社会我们重新对这一个要更严肃去处理这个问题。当我们懂得去处理流血的罪的问题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满足神的心，我们就恢复对生命的尊重，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是看重每一个生命。第二段刚才是一到九节，十到十四节提到是女丈夫的问题，第二大段是保护女丈夫，俘虏的那个俘女丈夫，对，你好，谢谢。战争的场景是无可避免的，不光是古代，现代有没有？也有哦，对不对？那缅甸有没有打那个罗兴亚人？有啊，对不对？ IS 有没有去攻附近的地方？都有啊， 对，那这些人 被俘虏之后呢，特别是女性会不会成为牺牲品，会不会被凌辱、被强暴，然后被卖、被杀，很多这些完全没有保护。所以圣经就立下一个基本的保护，每一个人都有权哦，就算他成为俘虏，他都有权，他都应该被保护。整个怎么保护呢？他说，若有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，恋慕她，那要做什么？娶她为妻。圣经有一个大前提，第十一节他说娶她为妻，第十三节她做你的妻子。所以原来圣经要讲到一个东西，要保护这个 被俘虏的那个妇女，让他们的生命是被尊重的。你要对他有好感，他你恋慕他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你要不要他，要不要娶他为妻，这是大前提。不能够去羞辱一个人，去强暴他，然后你不想负任何责任。对，他虽然已经被战败，他虽然没有身份没有地位，可是在神眼中他是尊贵的，他要被保护。所以所有东西都以一个大前提，就是保护他。他，你是不是愿意娶他为妻，给他一个身份，给他一个名分，这是第一种保护。第二个是情感的保护，他刚刚家人死亡了，在战争当中可能他的父母他的家人都死亡了，你要不要给他有一个忧伤期？对啊，有一个忧伤期，有一个安全的环境，让他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他去哀悼，他去处理自己的情绪，对啊，这是比较人道的一个做法，对啊。所以等于那一个月里面，你对他有多有好感，你都不可以亲近他，你都要让他有一个安全的环境，在那边疗伤，疗他内心的伤。对，这是圣经里面的保护。苏宁刚才分享的很好，那如果一个月我还在受伤呢，我情感还是难过呢，对，那神会不会有另外一些方法呢？神不是规条的神，对，神不是那一个好像很多东西勉强我们的神。如果你看前面那一章，打仗的时候，我去打别人，当然期待军队越多越好嘛，是不是？可是，二十章在讲到打仗的时候，你有这个原因、那个原因，你就不要去了，连你不想打、心中恐惧都可以不去了。所以，原来神想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神想的给我们一个月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不是不体贴我们，目的是鼓励我们快速解决，快速解决该有的忧伤，有恰当的忧伤期就够了，就够了。不要让他一直没完没了，因为没完没了，结果呢？谁辛苦？我们自己辛苦。所以神说一个月，一个月，好像说一个足够的哀伤期。那人会不会说一个月就穷极而不哀伤呢？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，可是我可以把那个哀伤的频密程度，可能我每一分钟都难过，变成可能我三五天想起才难过一次，变成呢某可能一年想起那一个他们的忌日死亡的那一天我才难过，对不对？可能变成呢看看一些纪念的照片的时候，哎，几年才难过一次。心中慢慢把那个哀伤交给神。那蛮特别的，最近我跟西姆都在学一些功课，那西姆很有机会，西姆说，哎，二十一天了，但以理进食二十一天了，那二十一天做什么？解决了，对，有天使就来帮助了，对，事情就应该可以，我们学习往前行了。二十一天，对，哎，很有机会。谢谢主把那个智慧的妇人放在我身边，二十一天，对啊，东西总有一个 一个期限，总有一个期限，看我们的心愿意还是不愿意。对，如果有时候我们愿意被安慰，容易前行；我们没有接受的安慰，不容易前行。对，所以神有恩典，我们也学一些功课。如果那人会不会很软弱？像那一个男人，他抢了这个妇女回来之后，一看见他就很喜欢他，圣经既然保护他，好了好了，我就娶你为妻了。圣经说不许动，给他一个月，啊，好好好，给他一个月。那娶完之后，那个男人很软弱，又想把他不喜欢他了，因为始终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嘛。对不对？迦南文化跟希伯来文化不同，相处的时候很多冲突。哎，圣经又在一起体恤，就算你那么软弱，可是你不准卖他，是你亏负了他，你要让他自由。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在人的软弱当中，如何去保留一个对人性跟尊重。去保护这个 被俘虏的妇女，这是第二大点。对，神的保护永远都在替我们，最低的状态之中还是会保护我们。第三个，保护长子名分，15-17节。刚才也说了，多妻不是神的心意，可是是人的软弱。多妻既然就会产生一个啊，一个是所爱的，一个是所恶的，好像雅各两个妻，一个利亚，一个是拉结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他喜欢哪一个呢？他喜欢拉结，他就不喜欢利亚。可是利亚生的才是长子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就在这个点上去做一些保护。神是很看重名分的。神很看重名分，神很看重顺序，神很看重谁是长子。对，那这样的争产的事件，事实上有没有常见呢？常常见到，即便是来到现在，一样会有争产的东西会出现。那如果按照神的法则，就简单了嘛。他长子就是长子，长子如果可以分到双份的话，他理当得着双份，东西就摆平了，对，就维持整个社会该有的义跟气序。第四段18-21节，保护父亲的尊严。这一节又很难想象哦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。你留意哦，顽梗悖逆，不听从。然后呢，20节对长老说：“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吃好酒的人。本城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。”好严厉哦。啊，要小心了，原来不听话就会推到外面去被给人家用石头打死，为什么那么严厉啊？不听话就不听话嘛，不听话为什么要推出去打死呢？对，那东西我们可以说哦，因为他违反了那一个当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第5诫，那违反第5诫有那么严重吗？违反就要被打死吗？我们这里每一个，我们都是父母讲的话，我每一句都听得，举手也没有嘛。那如果父母讲的话我也有不听的话，那我也是不是，那我觉得我是很听话的，还是我也是悖逆的？我有没有心中去骂他们？有没有反对他们？有哦，那我也是悖逆的，那所以石头也应该丢在我身上啊。圣经讲这一个，他在表达些什么？对，有一些状况是孩子不听话，爸妈会生气到把他推出去吗？给人家用石头丢他吗？我一定不会这样做啊！要打我自己来打，我自己来打会比较留情啊， 是不是？我自己来打不会把他打死啊。对，如果我交给外人的话，外人会不会打死他？一定会啊。好，所以第一个问题很值得思想。第二个，哎，真的吗？我自己打儿子不会把他打死吗？那什么叫家暴？家暴有没有可能把自己的 亲孩子打死、虐待死、饿死？有没有？有哦，你看一些社会新闻有哦，有哦。对，所以圣经在讲一个东西，在家里面不可以用暴力。如果真的是需要审判的话，在家里不能用暴力，整个审判权在公众，在公众，那已经带来第一种保护了，家里不能用暴力。它带来的第二种保护是什么呢？孩子普通的不听话，父母一定不会把他送出去被丢石头。那如果父母把他送出去要丢石头的话，那到底孩子要不听话到什么程度？应该不止不听哦。对啊，无可救药到什么程度？对，他伤害父母。这个孩子已经去到有一种反社会人格，他会伤害父母，他没有人伦的观念，他没有这些道德的观念，他已经产生一种反社会人格。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产生反社会人格，他会打父母的话，他会伤害父母，伤害身边的人的话，那父母要不要做一些东西？要不要？如果父母不做的话，那这个孩子下一步是什么？如果产生反社会人格的话，他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危险，产生危险，他会产生一些，好像之前不是有一个就杀了一个小孩叫小灯泡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原来这一类已经去到一种严重性，他连家里的爸妈所谓悖逆、反梗、不听话，没有停留在不听的阶段了，他应该去到一种暴力行为的阶段，他一种是对父母的伤害。那这种性格、这种人如果不处理，其实他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即时炸弹，随时引爆，产生很大的伤害。所以圣经就产生一种保障，如果你连家里的父母都会伤害的话，都会用暴力的话，那是有问题的，那是危险的，那应该交给公众处理，不应该停留在家里面保护，不讲不讲不讲。事实上从圣经的记载讲完这一段之后，我们有没有记载看到圣经有记载这个东西的执行？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。所以它是一个保护，可是它平常是不会用的，它平常是不会用，它应该可能都没用过。只是圣经带我们去思想整个社会的和谐，应该缩影就在家庭。家庭如果没办法和谐到一个地步，产生暴力的话，这个问题就不是家庭问题，它是社会问题，它是公众议题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思想圣经，有没有去看到神真的很细心？ 他想得很细，描写得很清楚的每一个范围，家庭的范围如何安定，家庭范围不安定，它怎么会带动一个社会受影响？所以家庭议题其实又不停留在家庭，乃是社会议题。同样我们去讲到婚姻家庭，它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，整个制度是社会的议题，它很重要。第五点，保护被挂的人。这点很特别，22到23节，他到底在保护谁呢？人若犯了该死的罪被治刑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埋葬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 到底他要保护谁呢？表面上直接看就是保护地，免得地被玷污，对不对？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弃你为业之地。古代的人他们有时候执行刑法蛮残忍的，残忍到一个地步，死了的人他们会被继续处理，会哦，会被鞭尸，会哦。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他们是会羞辱那个已经死的人，那透过那种羞辱会带动对于他还没死的家人的羞辱。对，那所以神其实在讲一个东西，他挂在那边一天就够了，他挂一天就够了，不要再羞辱他。那所以他在好几层的保护哦，第一层是那个该这些被挂的人，如果他有罪，他挂一天已经承担了，要保护他。第二个，那整个地，整个地应该被保护，对啊，因为不应该让惩罚跟咒诅过了他应该承担的，如同流血的罪要被洁净一样，那个人应该被处理。第三，这个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那现在一个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现在被咒诅，神舒不舒服呢？神不舒服，神会难过。对，所以当一个这样的惩罚，他该受的惩罚一天就够了，如果再多的话，其实等于是好像不停不停在把咒诅加强。神不要咒诅加强，神要他所造的人得着尊贵，就算犯罪我一天就够了。神要他所造的人得着那一个尊严，那个尊重，对，就算死仇他也应该得着尊重，对。所以他是三种的保护，保护神所创造的人的形象，保护那个被杀的人，保护土地不要因为过度的咒诅带来玷污。这就是神很想做的一件事情。他想做什么？他想在软弱的人当中成就他的义。他想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接受我们很多不能，可是又帮我们走向神的公义。对，在地上成为他的代表，在地上活出神的义，好叫整个地跟人都被救赎。对，神很想我们活出一个样式，就是天欢喜地快乐，我们的肉身也可以安然居住。神很想这个义的图画在地上成就，所以他又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可是又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更高该走的标准。这个标准是能做得到的。他的精神就是对人的尊重，对生命的尊重，无论他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他是多低，可能是打败仗被俘虏，或是说他已经是被判死刑的死囚，无论是哪一个人，他的生命都当被尊重，都当被尊重。家里的权柄当被尊重，家里如果是长子当被尊重，每一个人有他的身份位置，全部站对了就走在神的祝福当中。那经文好像蛮多繁琐的条例，能够从这些背后看见神的心，我们就明白神的爱有多深，有多深，神的呵护有多仔细，他对我们的爱永远长存。阿们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。
大家早安，开心哦！神再一次提醒我们，神是爱我们的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在他的里面完完全全彰显神自己的荣耀。请我们请每一位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是被